我常常讲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对于我们所身处的时代，我们是需要有一个了解的。我常常会发现说，我们看比较小的地方，但是我们很少去看比较大的地方啊啊，包括我们上次讲这个后现代主义跟消费主义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不是太清楚说，这个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现在处在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时代，现在处在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可是我们要知道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哈，我们是就像一滴水在这个海洋里面一样，这个海洋周遭的环境会塑造我们，或者会改变我们，或者努力想要同化我们，让我们不跟它变成同样的一样东西。所以任何一个时代，它都是有这样的塑造能力、同化能力跟改变能力的啊。那可是呢，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又有一个很要紧的地方，就是我们又需要有一种反抗这种塑造、同化跟改变的能力，对吧？所以耶稣说，光来到这个世界里面，光进到黑暗里面，对吧？那这个光进到黑暗里面，他所要做的事情，他首先要保持他的这个光亮啊，照亮他身边的黑暗，他绝对不能够被黑暗所吞灭的。盐来到这世界上，盐要去做调味品，耶稣说盐不能够失去它的味道的。那如果盐失去它的味道的话，那这个盐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了。所以我们在一个大的时代里面，在一个大的一个人群当中，在一个大的潮流里面啊，我们其实在这个潮流这个时代在潜移默化的想要改变我们。我们常常会说，一代人一代人有代沟，一代人一代人思想不同，观念不同，看法不同。我们难道从来就没有想过说，这些不同是怎么造成的呢？对吧？是难道我们生下来就不同吗？不是，是不同的时代塑造了不同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对我们身边所处的环境，我们在怎样的一个世代里面要有了解，你才能够对一些应该警惕的东西产生警惕啊，你才会去拥抱一些你应该拥抱的东西，你才会慢慢慢慢可以建立起我们自己的观察思考，也能够有你自己的判断啊。不然的话，我们就好像是一个像一块这个一个橡皮泥一样，就是这个时代想要怎么塑造我们就怎样塑造我们，对不对？那可是一个人被时代塑造以后，他进到教会里面，那这群人反过来会反映教会所表现出来的形象，是不是？那这群人你看到说，年长者们的这个教会，年轻人的教会，他表现出来的气质、观念、立场、看法是不一样的都是教会，都是基督教会，为什么不同年龄的以不同年龄层次分别的教会，它表现出来气质是不一样的呢？因为这群人被时代塑造过了，他们进到教会里面，他们带着这样的烙印，带着这样的观念，带着被时代所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些观念来到教会里面，然后反过来就影响教会反过来就影响教会。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这一系列的这个观察，其实都是要我们站在比较远或者比较高的一个角度去看这个时代在发生什么我们不能够把自己沉浸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推出来看看说，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现在这个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那借我一双慧眼呢，借我一双慧眼这个题目呢，其实是来源于一首歌哈，这首歌的题目叫做《雾里看花》哈哈。这我知道这首歌暴露年龄的哈，因为很多年轻人是不知道的，根本就没有听过这首歌。念一下歌词哈，歌词说什么呢？歌词说，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说你能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抛走云飞，花开花谢，你能把握这摇曳多姿的季节， 烦恼最是无情业，笑语欢言难道说，那就是亲热。温存未必就是体贴，你知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哪一句是情思凝结。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所以这首歌其实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写这首诗的人，他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看法，说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所谓的变幻莫测的世界，就是说这个世界很多东西它是会有改变有调整的。你如果要是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的走的话呢，很多时候你是会措手不及的。所以有另外一句话说，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得太快。对吧，我原来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转眼之间这件事情就变成错的了。我原来这个是好的，以为这个是好的，可是过了十年二十年发现这东西是不好的。对吧，这是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发现说，哎呀，我原来怎么这么无知呢，我原来怎么这么愚昧呢，我原来怎么这么一点都不知道呢。医学界常常出这样的事情，特别是在药品的事情上。我常常说这样的这种事情，中国大陆有一代人的牙齿是黄的，整个牙齿被毁掉了，那是一种药物，什么药呢？叫做四环素。所以在老一辈的人当中，有，你如果跟他讲四环素，他一定很知道的，因为这种东西，这种药吃进去，对身体的某一部分的症状有帮助，可是呢，它会损伤到你的牙齿。可是问题是说，当我们在那一个时候我们去吃这个药的时候，我们是把它当作是最好的药的，对不对？好，那最近又有一个消息说，哦，那个安乃近啊，有种药就是安乃近，是强力的一种退烧药，全开始正式的这个禁用啊。为什么？因为它有很强的这个副作用。可是你要知道说，在禁用之前人们是把它当作好药来吃的啊，又便宜，效果又好，又很强，对不对？我们今天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报道，各种各样媒体里面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消息，告诉你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好的，吃什么是好的，不吃什么应该吃什么，应该不吃什么，应该这样跑，应该跑步，不应该跑步，跑步伤膝盖，跑步不伤膝盖。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言论那哪一个是好的？哪个少年今天看到说跑步伤膝盖，明天看到说不跑步才伤膝盖。你怎么样去判断呢？这是一个变化莫测的一个时代。所以引出来第二个要点，就是说分辨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分辨要去分辨是很难，你需要有很多的能力，对吧？你说我不是一个医疗的专业人员，我怎么去分辨这个药是好还是不好？谁能告诉我啊？我所得到的信息是这样的一个信息，可是我从哪里去判断这个信息是对的，是准确的还是不准确的？要吃褪黑素，要吃脑白金，要吃这个保健品，要吃那个保健品，我们每天都听到很多这样的消息，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真的好的？我们其实不知道的，很多人去买保健品的时候是盲目的，是因为什么？我不知道，我明白是因为有人告诉我这个好，我就什么，我就去吃了。什么原理？能产生什么作用？真的有用吗？适合你吗？90%的人是不知道的。我们只是跟着去做一件事情，所以分辨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第三个要点，这首歌告诉我们说，哎，你呀，你需要有一双慧眼，但这个慧眼呢，你自己没有的。就是说你不要期望说我能够有这样的这个能力，我可以完全凭着自己 凭着我自己这双眼睛可以看清楚所有这一切。好，我这个目光很锐利哈，我可以看清楚所有这些表象，我可以看清楚所有这些，我可以分辨真假。这首诗歌的这个作者说什么呢？说哦，你不可以的啊，所以他需要有一个恳求说，借我一双慧眼吧。这双慧眼是什么？是外界的。你需要有别的声音进来，你需要有别的观念进来，你需要有人告诉你，或者你有一个来源可以让你去判断，让你去区别，可以给你一双眼睛，这个东西可以给你一双眼睛，让你可以看清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对吧？啊，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知道哪一句是真，哪一句是假，可以穿过这个纷扰，可以看清楚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我应该明白我们自己应该做的这个选择。所以我们今天讲说，我们是活在后现代主义，我们是在消费主义，同样还有另外一个词可以去形容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那就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这个词是中性的啊，是中性的啊，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信息啊，都需要有信息，人没有信息不可以的啊，人没有信息你就没有知识啊，你就没办法去做判断，你没办法去学习啊，没办法去成长，对吧？我们从小到大的时候，我们的成长是需要有信息的啊，我们的父母告诉我们信息，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信息，慢慢我们去读书接受信息，看电视接受信息，听新闻接受信息，看你身边人的言行举止，你在接受这个信息，对吧？我们的成长是从吸收信息这个过程里面把它给慢慢成长起来的。可是我们把现在这个时代把它叫做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所以人类曾经有信息缺乏的时代，而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那什么叫做信息爆炸的时代呢？就信息爆炸的时代这个词，就是这十年二十年的这个时间这个全世界这种状况是信息量快速的增长啊，快速的增长。那这个容量呢，信息的这个容量，信息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速度呢，就好像一颗炸弹爆炸一样，它很快啊，很快这个席卷这个全球。那最主要的是互联网就是这个 Internet 的这个发明啊，就是互联网的这个发明之后，就让这个信息就一下子就暴增。暴增，因为我们原来在，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就没有互联网之前的这个时代，没有网络之前的这个时代，没有我们今天这个所谓的这个 data 之前的这个时代，你接受的信息其实都是有限的，对吧？你看本地的报纸，我们顶多你看看全国的这个报纸，或者你看看你所生活的这个地区的一个报纸你不太容易能够接触到这个更多的信息啊，或者更多的渠道啊，或者更多的这个信息的这个供应者。那可是呢，当互联网开始以后呢，这个世界就开始出现了大量的信息啊，那这个速度是恐怖的啊，是非常恐怖的啊。等一下我们会有数据慢慢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说这数据是恐怖的啊。那所以我们把这个呢叫做信息爆炸。那信息爆炸时代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呢？第一，就是新闻的信息飞速的增加。那西方有四大通讯社啊，那比如说法新社这四大通讯社。那你知道这个四大通讯社平均每一天他发的这个稿的文字是多少呢？是3500万字。3500万字，如果让我们一个人读， 大概要读多少年呢？就是一天的信息，一天的新闻的这个量是3500，它每天扒上去的，扒上去扒不出来的这个信息的量是3500万字。3500万字，你如果一个人读的话，你一天，我们读一本书读十几万字，其实都已经很难读了。我现在每天发这个天天天凉的时候，大概的量是1000个字到1500个字。如果你快速读的话，大概只需要三分钟能够把它读完。3分钟读1000个字，30分钟读10000个字，300分钟读这个100000个字。你们去想想这个3500万字你要读多少时间，一天。那电视呢，你的电视肯定会有超过十个，一定会有超过十个的新闻频道，还不算 YouTube 上这些自媒体上面这些各种各样的新的这种新闻频道哈。那这是第一个啊，新闻信息这个增长。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娱乐信息啊，娱乐信息。娱乐信息是急剧攀升哈，这个这用的词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娱乐的信息不断的攀升呢？因为媒体有一个从信息开始开始发生变化，从互联网开始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之后，信息开始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啊，就是人们开始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信息可以赚钱啊，信息可以赚钱，就流量可以赚钱，人的注意力可以赚钱啊，人的注意力可以赚钱啊。以前我们去发布这个报纸的这个时候呢，这种心态还没有那么的明显啊，所以很多报纸还是有一些立场，有一些观念，有一些这个看法，有一些自我的这个判断。可是当整个的互联网开始一哄而上的时候呢，人们就发现说你的什么东西可以吸引人的眼球，什么东西就可以赚钱。所以娱乐性的东西就会很有吸引力。我们去看这张 PowerPoint 的时候，这张图片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人叫做斯拉姆啊，斯拉姆。为什么会引用他这句话呢？因为他是美国大众传播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就讲，他1986年的时候他就开始讲，他说我发现美国现在的这个信息传播，或者说是这个大众传播的变化或者风向是什么。他说人们就这些所有的从业者们就是要以让人可以高兴，让人娱乐为目的的，而不是以教导别人为目的的。大家可以区别一下这两个目的之间的区别哈。教导，被教导跟被娱乐，如果换成是你来选，你喜欢被娱乐还喜欢被教导？我每个人可以回答一下自己的问题。你问你的孩子们说，悠悠啊 ,Becky 啊 ,Jonathan 啊，你坐在电视机前面，你去听老师跟你讲一个半小时的课，跟你在电视机前面看一个半小时的 Disney 的电影，你问他更喜欢哪一个？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你在电视机前面听一个半小时的讲座，跟你坐在电视机前面看一个半小时的综艺节目是不一样的。包括说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听到哈，40分钟50分钟，你听40分钟的到，你的投入，你的享受，跟你去看电视或者看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开心的，你更想哪一个啊？你更喜欢哪一个？所以如果说我们要盈利啊，我们要牟利，我们要获取这个利益的话，你不能够做教导啊，你不能够做教导，你不能够去告诉人家说你该这样做，你该那样做，这样做是对的，那样做是好的，你不可以。你要干什么？你就说你们喜欢什么，我就给你看什么，对不对？ 你喜欢什么就给你看什么，你喜欢看色情我就给你看色情，你喜欢看暴力我就给你看暴力，你喜欢看搞笑我就给你看搞笑，你喜欢虚无我就给你看虚无，你喜欢什么我就看你什么。你去看现在的报纸电视电台他们目的是为了要开导你们呢，还是为了要娱乐你们为了要娱乐你们。我们去看看电视，你去看说电视上，然后我们常常看到有时候看到什么这个什么什么电视台有一个报道什么天气预报的，哇那个女主播好漂亮好身材好，我就想说看天气预报跟这个有什么关系？你去看这天气预报，你是要去接受这个信息，还是希望这个长得漂亮的这个主播可以娱乐你？这是区别，这是区别，对吧？我们今天包括说今天，全世界现在开始一种自我传播，就是拍这个小的这个视频啊。那这个视频你去打开这个视频，百分之八九十俊男靓女，他告诉你什么？告诉你这就是垃圾信息，可是人们很喜欢很投入，一天从早上看到晚上，为什么？因为娱乐，娱乐你所以这个娱乐的信息在急剧的这个攀升，我们喜欢被娱乐，我们也被宠坏了，我们也被娱乐惯了我们就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去思考这个严肃的这个事情了，对不对？很多传道人很会讲笑话，为什么？娱乐你们一下嘛，不然的话你们不喜欢呢。 OK， 这是第二个娱乐信息。第三，广告广告。有人就讲说地球快要变成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了，那广告现在是我们没办法躲的一样东西统计数据所以现在呢，一个大的超市里面呢，大概要陈列25000种的商品所以你一进超市，你可以有25000种的商品可以去买。可是这25000种的商品，每一个月都是要更新换代的，所以呢，每一个月大概有230种新的产品，从来没有上过市场的产品上市。那这些上市的商品要靠什么来让你可以知道，让你可以买呢？那就是广告。就是说你需要广告来铺这个路。那美国商业电视台国家政府规定的还好是国家政府规定的。换句话来说，如果要是政府没有这个规定的话呢，那他可能如果24小时可以办广告的话，他可能就从早办到晚。美国规定说一个商业电视台24小时最多可以放多少分钟的广告呢？540分钟。540分钟啊，弟兄姐妹，540分钟是几个小时？9个小时。你如果看电视从早上看到晚上的话，你要看9个小时的广告。所以啊，你如果是一个一天看，怎么说呢？一天到晚看电视的人，你的人生不是有大概有一半的，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花在广告上面。那你要知道说，广告其实就是洗脑啊，广告就是最重要的这个洗脑啊。我们很多时候都抗拒这个洗脑，可是广告就是洗脑啊，广告就是告诉你这东西好啊，这东西好，对吧？这东西很好你看上去就觉得说这东西很好，很适合我让我用起来一有身份一有地位又让我显得这个有品位，然后你去买他在洗你的脑，他好在什么地方你根本不知道。好，第四个特点就开始到我们身上了。然后我们在信息爆炸的这个时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那就是超载超载或者叫过载。过载跟超载过载跟超载它所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我们说一辆车超载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它的发动机会什么 会失去它的效率的，拖不动嘛。我这个只有 1.6 的这个排量，我要拖10吨的这个东西，我拖不动的。我可以跑跑跑，我可以跑一会儿，可是你要一直跑下去是跑不了的。过载是什么呢？过载是一样东西，这个电脑的这个容量只能够去运转这样小的这个文件，你给它一个超大的文件塞到这电脑里面，这电脑会什么？会死机的嘛。这个 David 最清楚了，电脑一定死机的。你的这个内存条不够啊，你的内存条不够，你的这种文件太大，太要求太高，那一进去它就死机。所以个人的能力就超载，你会宕机，你的人会宕机。所以信息爆炸所带来的负面的作用就是信息泛滥。泛滥就是说你所活的时代，所生活的时代，到处都是信息。到处都是信息。对吧？你开车上高速公路，高速公路旁边有这个广告牌。你这个打开手机，手机上有各种各样的信息。打开电视，电视上有信息。打开电脑，电脑上有这个信息。信息开始泛滥。你的邮箱里面，打开邮箱里满满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信息会泛滥。信息泛滥带来信息超载。你的人的脑的这个接受能力是有限的。你的接收的这个能力是有限的，你接收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你就塞不下去了，这第二个。第三，信息浪费。所以浪费就是说太多了，太多就变成一个海洋，你要在一个海洋里面找到一样你所需要的东西，不容易的。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所谓的搜索的这个引擎，可是你要知道说这些搜索的引擎搜出来的结果绝大部分是什么？是由广告费的多少而决定的。你搜第一的并不代表是它最适合你的，而是往往是它付了最多的广告费用的。所以我们现在说，信息过量，信息爆炸，可是呢反映到个体身上是什么？它的个体身上是信息碎片化，或者叫知识碎片化。我们越来越少人愿意花时间去读完整的一本书，我们希望能够有快速的接受信息的这个能力啊，接受信息的这个能力。可是你所接受到的信息不是完整的信息，是碎片化的信息啊，就没有人愿意再静下心来去把一本书读完，好去想想这本书里面到底讲了些什么，对我有什么帮助，对我有什么意义，我可以有什么样的反省，我可以有怎样的一个借鉴。我们所收到的信息是碎片化的，我们的时间开始碎片化，我们的信息，我们的知识，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也都是碎片化的，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从这个泛滥的这个信息里面能够很快的很准确的找到适合我们并且对我们有益的这个信息。那我常常会说，我们平常聚会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你看我们很繁忙，我们在不断的接受信息，对吧？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手里拿着什么？拿着手机，对不对？很多人在教会里聚会的时候，这手机是一定要拿在手里面的，边听到边什么？边看手机。那这个效果是什么呢？这效果就是说你所听到的道是碎片的啊，是碎片化的。你所看到手机上所看到的信息也是什么？也是一个碎片，也是一个碎片。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哈。那第四呢？对不起，第四呢哈，我们标题有点错误哈，应该 A B C D D 哈。第四呢叫做信息疾病，这个我们每个人需要引起警惕哈。意思是什么？就是面对极度膨胀的信息量，人们受到信息爆炸、信息超载、混沌信息空间和数据过剩 造成的巨大心理压力，引发一系列的信息疾病。焦虑不安，没有手机就焦虑不安，手机依赖症，这个是已经是很明显的一个症状了，已经是大家可以公认的一个疾病的一个种类，就是说如果手机不在你的手身边，你会焦虑，那手机电不够你也会焦虑，我这手机嘣，这手机的电池的变成红色，从那变成红色开始我就开始焦虑，就想说到哪里可以充电，没有手机我该怎么办，别人找不到我可以怎么办，可是其实没有人找你吧，你只是觉得有人会找你，你焦虑，你焦虑不安，情绪暴躁，对吧，你很多家庭里面开始这个大人跟孩子讲话，为什么吵架，为什么不要让你用手机吗，不用手机我就暴躁嘛，你让我用手机我就很安定，你让我用手不用手机我就暴躁。麻木，智力退化，紧张害怕，为什么呢，可能你比较喜欢这种负面的消息，或者负面的消息呢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心理的这个冲击力，可是你又忍不住去看负面的消息，所以让你恐惧，让你害怕，让你紧张，让你草木皆兵，睡都睡不好。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呢？有。我举个例子，这次疫情刚刚开始，我们普里曼这些社区就开始有自助的这个小组，自助的小组，然后有人就说，哦，那我们要去买枪，我们要有自卫的小队，每个人要怎么样。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说，哦，我们要什么提高警惕就好了，可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这些信息是可能要他的命的，是可以要让他有忧郁症的，那因为这个信息就营造了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环境，一个空间，你是可以去想象的。你可以想说，哎呀，有人拿着枪进到我的这个家里面，砰，把我家玻璃这敲破了，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就福音办有一个市政议员就出来讲，他说如果万一要真碰到这样的事情呢，他说我建议你还是先打911。再发微信打911比较重要，不是发这个微信求助比较重要，他先打911再发这个微信。可你要知道说，这些信息进来在不同人身上会有不同的反应，有些人就被这信息就吓死了，就吓垮了，就办那种洛杉矶大暴动的时候，那些韩国人拿着枪去跟那个别人这个对抗，那些照片，你要知道这些信息进来，然后你又常常会有人会把各种各样的同类的信息告诉你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你就活在一个非常恐怖的世界。可是其实你走出去的话，你会发现说，哎，至少目前没有那么恐怖吧？这是什么？对吧？可是问题是说，你已经老早把自己，因为你接受这样的信息，你就老早把自己活在这样一种恐惧不安的世界里面了。人家枪还没有拿着闯到你家里面来，你已经被那无形的枪打死了。就这种状况，信息给你产生的影响力就是这样子。那所以它会让你，特别是现在这种信息是你喜欢什么，他又给你推送什么，他会不断的增加你的印象，加强你的这个印象，让你会觉得说，哎，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这世界就是这样子的残酷无情，没有温暖，我们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印象，所以就会造成信息疾病，信息疾病。那这个信息爆炸所带来的很大的一个负面的作用，在现代或者在近几年，其实是我们看到是越来越明显的。我们看到信息会带来撕裂，就信息爆炸，太过繁杂的信息，太过没有这个权威性来作为 基础的这个信息过量的时候，是会造成撕裂。我们发现呢，信息的这种供应者在互联网时代有很大的变化。以前写报纸啊，报道一个新闻是谁的事情？是新闻报道工作者的事情，对吧？记者啊，记者去写一篇报道，发布在这个报纸上面，是不是？哈、啊，那书啊，你总要有点有点这个能力或者有点这个基础啊，你才能够去出一本书吧？啊，这本书才能够出版吧？啊，才能够有人愿意花钱去买你这本书吧？对不对？啊，所以你的这个出书的人，他需要有点能力来作为这个基础的，作为基础。可是互联网改变了所有这些东西，互联网就变成一个狂欢的一个地方，就是所有的人，不管你有没有资质，不管你有没有这个专业的领域的知识啊，不管你懂还是不懂，阿猫阿狗，无论是谁，你都可以去发布消息，对吧？我可以啊，我微信如果有1000个好友，那就表明说我所讲的这句话，有谁可以听见？有这1000个人可以听见，对不对？那这1000个人听见是什么？是我在某一个领域里面完全没有任何权威资质，没有任何发表语言的这个资格的，我说出来的。我可以说，我可以在一瞬间的时候可以到达1000个人，1000个人。你要知道，有很多书，以前出的很多书，能卖1000本就不错了。那所有的人都可以，所以就造成就是说，很多的信息开始充斥在这个世界里面，然后呢，很多信息可以满足你某一部分的这个需要。所以整个社会因为繁杂的信息被撕裂了，娱乐性的这个特征就告诉人们说，你要知道他们喜欢听什么，他们喜欢听什么，你就跟他们说什么，对吧？哦，如果说你在台湾啊，那你说哦，我知道喜欢某一个政客，或者喜欢某一个这个人啊，我们不要说人啦，就说政客吧。某一个政客的人数的基数是多少啊？比如说占台湾全人数的30%。OK， 你有拿到这个数据，你就知道说我讲这句话，有30%的人会什么？会喜欢。那这30%的人就是我的市场。是不是？这30%的人就是我的事，我不用去管70%，他们骂我怎么样都不管，我只要有30%，而且那70%的人骂我骂得越厉害，这30%的人支持我就支持了越坚定，对不对？所以我一定要讲，我要讲什么呢？我要讲这些人喜欢听。我没有哈，我只是在讲我的观察哈。我说，我跟大家讲哈，你们看，我们看台湾的这种名嘴哈，这种什么政论这种节目哈，讲的慷慨激昂。你要知道，他们一个最重要的要点，他们知道自己要讲给谁听，他们知道什么样的话有市场，他们知道什么样的话能够打动人的心，能够得别人的这个喜欢。那至于说这些话讲出去会造成什么样的对立情绪，会造成什么样的撕裂，那对不起，这个不是我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台湾，我常常会讲，你要去观察台湾这种对立情绪是什么带来的，是政党的不同带来的吗？不是。是什么？是故意，双方故意所发布的信息，希望自己的人能够站在自己这一边，能够画一道鸿沟，把两者分开，让某一些人可以成为自己的始终，这个是政客们的目的，对吧？现在没有中间路线了，现在没有中间路线，现在很少有中间路线可以走了。你不能够说哦，我也不绿也不蓝，也不绿也不蓝，那就麻烦了。你要么绿，要么蓝， 啊，你越深颜色越深，人家就觉得说你越好。香港，对吧？香港十年，这十年，你看到一个撕裂的一个社会啊，看到一个撕裂的社会，为什么？信息啊，人们接受到的信息，人们被浇灌的、被灌溉的信息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就喜欢听自己喜欢啊听的话，浇灌下来就变成一个局面，就是说，哎，我跟你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关联。那再看这一年的中美啊，中美，我实话实说啊，实话实说，你看到最近这几个月在讲什么呢？在讲这个外国人在中国怎么样这个飞扬跋扈啊，怎么样这个趾高气扬啊，这些信息出来被传播，被鼓励，然后不断的去加深这种印象。那为什么？为什么？那难道这些发布这些信息人他不知道这些是某一些个例吗？那这个个例能不能够去取代掉整个整体？去取代掉这个整体？那可是这一个个例所造成的群体之间、国度之间的对立情绪，由谁来负责呢？是谁在引导呢？啊，是谁在鼓励去发布呢？这东西我们都要好好去想一想。那反过来，中国对美国，中国对美国，中国对美国，那每一个政客，一个最主要的这个原因是要，就如果我要碰到某一件事情，要我承担责任的时候，我最好的责任，我最好的反应就是我赶紧找一个人把这个包袱，把这个锅给甩出去，给甩出去啊！我要找一个人可以骂的，我要找一个人可以骂。这个人只要可以给我骂，我的责任就可以轻一点，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观察哈，纽约州的州长，我们从前永远从来不知道这个人哦，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哈，你们可以不同意哈。我们从来不知道这个人的，可是这段时间呢，突然之间就成为一个超级英雄，凭什么？啊，凭的是媒体啊，是公关，是告诉你信息啊。我不喜欢现在美国的政客哈，政客哈。我可是你要知道说，当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一定要找个人可以骂嘛，他可以骂不同的人说，哦，这个东西我没有，为什么帮帮帮帮帮帮帮，这东西我没有，为什么帮帮帮帮帮帮帮，骂完了跟我就没有关系了。那可是骂完以后造成的结果是什么？仇恨呢？所以这种撕裂哈，这种撕裂是我们很明显的一个现象。所以有人去讲说，哦，我不想跟他讲话，因为我觉得他是脑残哈。我现在问题就是说，你看我觉得我是脑残啊，可是对方呢，我看你，我觉得你也是脑残啊。所以呢，整个社会所有人都是脑残，脑残对脑残。那这个社会没得救了呢，一个全体脑残的社会。我们带来什么？我们带来的是仇恨、敌视，我们看不起对方，不喜欢对方，听不见对方的这个声音。从此萧郎是路人，是什么意思？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就这人跟我就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去想一下，你现在身边的观点是不是只有一种。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希望这一层谈到听下来，你能够想明白一件事情，就你现在打开手机、打开报纸、打开网络、打开 YouTube， 你所看的东西是不是都是你喜欢的东西？你一定得找一些你不喜欢的东西，你一定得找一些你不喜欢、你非常不喜欢的东西，你要去听一听。 不然的话你很可怕，因为如果你只听到你喜欢的东西，就表明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在中国，在美国，在法国，在英国，在加拿大，你都在被洗脑。好，想我这句话，如果你听到东西都是你喜欢的东西，无论你在何处，你都在被洗脑，而且你很开心的被洗脑，甚至愿意花钱被洗脑。有人会问我啦，哈，或常常会有人问我说：“哦，詹姆斯，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意见？”我就说，有人问 David 说 ：“David， 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意见？”哈，人分两种的，一种人他问你什么意见的时候，他真的想听意见；一种人他问你意见的时候，他根本不想听你意见，他想听说：“哎，我同意你的意见。”他想说：“哦，你看。”我的意见就是什么？就是詹姆斯的意见啊，或者说就是 David 的意见。这个很危险啊，这个很危险，这个非常危险啊。那所以如果今天有人来问你说，哦，你有什么意见？你要先去考虑一下，先去想一想，这个人到底要不要听意见。这个时代啊，要听人意见的人不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被信息供应的太厉害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完全了解这个世界所有的一些东西。好，几个要点啊，回到圣经里面看几个要点。我们刚刚读了提摩太后书，对吧？这段圣经大家都很熟悉啊，说是保罗告诉提摩太的啊，说只是呢啊，这个作恶的人呢要迷惑我们。对吧？越久越恶，欺哄人也被人欺哄。让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先讲到说娱乐性跟教导性啊，所以呢保罗在这讲得很清楚，说圣经没有娱乐性啊，圣经没有娱乐性，圣经所作性都让你不舒服的，弟兄姐妹，圣经所作性是不让你不舒服的。如果今天圣经让你很舒服，那就麻烦了。使徒约翰一来到这世界上，人们不舒服，他说什么？天过境了，你们要悔改，谁会舒服呢？可是保罗说圣经什么教训督责使人归正，归正什么意思？你走错路了，我把你拽回来，这能舒服吗？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所以圣经的最大的功能不是娱乐性，它没有这方面的功能，它有的功能是教导，是归正，是要改变你。所以我们去看哈，这个圣经的教义，在这个信息爆炸的这个时代，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你要确认信息的来源与渠道。对于保罗来说，保罗说，我告诉你提摩太，你要确认这信息的来源与渠道是从哪来的。他就回到最终极的地方说，我要回去哪里？我要回到神那里。我要确认这个信息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啊，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我才去确信它。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信息，我才去确信它。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基督徒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要有的一个标准，就我们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但是你要确认那个信息是从上帝那来的，你才去确信它。你不要在某个信息来的时候你就去确信它，我不是说你不要去接受信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信息来的时候你要去分辨一下对不对，好不好，准确不准确，不能够盲目的去接受这个信息啊，不能够毫不自知的、毫不自觉的被拉去这个洗脑，拉去洗脑。 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这点，就是这个信息的来源从哪来，渠道从哪来。我们今天在微信里面也常常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消息，对吧？刚才说了，很多时候我们转手就发出去了。可是我提醒大家去做一件事情，你要去查一下这来源在哪里。我们常常发布假消息的，我们发布假消息，我们为虎作伥，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了。我相信我们发出去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已经相信这信息。可是信息的来源跟渠道是什么？我们不去想。所以我希望大家，当你要把某样信息发布出去的时候，或者你要讲出去的时候，我请你，我拜托你，你去确认来源跟渠道。谁讲的？有没有证据？有没有证据？有没有事实？是不是真相？你要去分辨一下，你要去分辨一下。你不能够盲目的去接受这个信息，在毫不自知的这个情况下去确认某个信息，就把它当作是一个真的信息，因为你的话是会影响到你身边的。所以不希望我们大家转手就转发，你要去确认一下，特别是某一些很敏感的问题的时候，你要去确认它的来源和渠道。那保罗没有这个顾虑，因为他当时讲的是圣经，他的这个他当时的这个渠道比较这个单一，虽然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消息，那保罗说，如果你听到跟真理有关的东西，你就回去吧，回到哪里？回到圣经里面去吧。那第二什么？你要拒绝带着欺骗性的信息。很多标题很吸引人的啊，获取真爱的五个秘诀。你没有真爱，有这五个秘诀，你就有真爱了。这种东西很有诱惑性的啊，健康长寿的十个要素。这题目很吸引人的。不得癌症的三个要点，对吧？你很这种消息一看就觉得说，简单明了，一目了然。如果真的那么简单的话，也就不用无数的那些科学家医护人员们在发明这种治疗癌症的这个药物了。所以保罗讲到说，当时有人是有欺哄的，有人是要迷惑人的，迷惑人的最主要的方法就是通过什么？通过修改的信息或者扭曲的信息。所以有一些东西是带着欺骗性的。我刚刚讲说，教会也有很多种啊，成功神学是很有欺骗性的。神父就告诉你说，来信主，来信耶稣，信耶稣可以让你家财万贯，信耶稣可以让你事业兴隆，信耶稣可以让你身体健康，信耶稣让你可以儿孙满堂。他没有离开耶稣啊，他所有东西都讲到说，你要得到这一切的最终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信耶稣。可是信了耶稣就有这一些，对不对？这很有欺哄性，很有欺哄性。休斯顿那个大教堂 George Austin 非常有名，可是那就是彻头彻尾的一个成功神学的一个典范。你可以看到无数的人去，可是谁告诉你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谁告诉你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谁告诉你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我们可以看到 Sacramento 有一个牧师就在现在明天他们还要聚会的，这教堂有几千个人，昨天的数据是有71个人已经感染了，有一个人已经死了，有一个牧师已经开始生病了，他们还要聚会，为什么？因为他们说圣经告诉我们了，信主就不生病了。这是什么？这是圣经里的消息吗？这是欺哄性的消息，你们可以去查新闻哈，有一些有趣的。美国政府也拿他没办法，拿他没有办法，一个灵恩派的一个教会。 就告诉你说，哦，没有关系，我们来信主吧，跟这个韩国新天地是一样的东西。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哎，我从某一个牧师里面听到的东西都是对的，不一定的。包括我嘴里的话，你说出去，你也好好想一想哈。我有我的看法，有我的限制，有我人的这个限制在里面。我会很多话可能会是不准确的，不一定是合乎完全合乎上帝的这个真理跟标准的。我的话，你们也要好好去想一想。所以要去想啊，要拒绝带着欺哄性的这个信息。第三，哦，如果哪一个教会的牧师告诉你说我的话就是真理，你赶紧走就是了。OK， 好。第三，思考信息所带给你的结果，这个很重要啊。你要想一想信息带给你什么样的结果啊？保罗说，信息可以让我得教训，可以让我可以督责我，可以使我归正，可以教导我学义啊，可以让我得以完全，可以让我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信息带给你什么啊？信息带给你什么？信息带给你的是不是这些东西？信息能不能够让你完全？信息能不能让你行各样的善事？信息能不能让你归正？信息能不能让你学义？信息能不能让你自己督责自己？还是今天你去看微信啊，看这个Instagram 啊，看 Facebook， 看 YouTube， 你看完以后，信息带给你仇恨、敌视啊、愤怒啊、忧虑、恐惧、害怕啊，信息带给你到底是什么啊？你要去分辨一下信息所带给你的结果是什么。今天很多仇恨是被教导出来的啊，弟兄姐妹们，今天很多仇恨是被教导出来的。我们好好去想这句话哈，可能你我当中也有人心中充满仇恨，你要想想这仇恨从哪里来的。是看圣经看出来的，还是看其他东西看出来的？啊，这种东西捆绑你多久，控制你多久，你沉浸在里面有多久？啊，它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啊，那这是我们要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保罗说，圣经所带给你的是要你得以完全，要你行各样的善事，是学会去饶恕，是学会去包容，是学会去温暖，是学会去爱，不是学会去恨。最后，信息的好坏是以神的标准来作为准绳的，上帝的标准才是信息好坏的标准。所以你去看一个信息的时候，你看这个信息合乎上帝的心意吗？跟上帝的真理是符合的嘛。那所以最后呢，我就希望说我们哈，能够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保持理性和人性。但人性分很多种哈，我说的人性是好的一部分，好的一部分，那个温柔的一部分，那个柔软的一部分。不要因为这个疫情，不要因为这个疫情鼓动我们，让我们的心搅扰不安，然后让我们被这个信息所改变、所塑造，迷失掉上帝所要我们迷失的美好的品格。所以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们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能够保持神所赐的理性，也能够保持神所赐的美好的人性。愿主祝福他的话语。好，我们请大家起立唱诗。无论你在何处，无论你在何方，请起立唱诗。这是天赋世界。